圣经真理讲座。
主耶稣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。接着他又说，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。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，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，接着是得生命。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，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？亲爱的朋友，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，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，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，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。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。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0集的播出。在节目播出之前，我们先欢迎来到现场的余弟兄。余弟兄您好。
你好。
余弟兄啊，在最近我们一直在看亚伯拉罕的蒙召，他的蒙召是为着神的旨意。
是。
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撒拉和夏甲这两个妇人。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而夏甲呢，她是亚伯拉罕的妾。
是。
我记得我在新约加拉太书里面也看到说啊，撒拉和夏甲这两个妇人啊，是预表两个约。可不可以就着这个点，余弟兄跟我们多有一点说明呢？
圣经中旧约的故事有的时候容易明白，但是其中多半藏有深奥的含义。
嗯，
就像亚伯拉罕身边的两个妇人撒拉和夏甲，表面上看来一个是妻子一个是妾，但是就着保罗在新约中的启示，我们知道一个是恩典的约，另一个是表征律法。我们也知道神与亚伯拉罕的约是恩典的约，
是
不能被律法所废除的。正如我们得救是在恩典之下，不是凭着律法得救。
在亚伯拉罕蒙召为着神旨意的事上，我们也需要来看一看撒拉和夏甲这两个妇人所预表的。撒拉和夏甲是亚伯拉罕的妻和妾，也预表着两个约。在以往的信息里，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是非常的拖泥带水，因为神没有给亚伯拉罕的孩子，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侄子罗德同行。亚伯拉罕在哈兰开始带着罗德，在大马色得到了以利以谢，在埃及又得着了使女夏甲。但是亚伯拉罕在美地所得到的只是神口头上所应许的后裔和土地。为着要加强亚伯拉罕的信心，神用了非常不平常的方式，用三头祭牲和两只火鸟和他立约。在神和亚伯拉罕立约以后，亚伯拉罕和撒拉也许有过很多的交通。亚伯拉罕可能对他的妻子说，撒拉，神在许多年以前应许我们要有一个后裔，但是这个后裔在哪里呢？神也应许给我们土地，同时为了要加强我们的信心，神还和我们立约。我们不能说那个约不可信或者不可靠，因为我们照神所吩咐的献上了祭牲和鸟， 但是一直到如今，我们仍然什么都没有。可能在亚伯拉罕说这样悲伤的话的时候，撒拉就给了他一个建议。他也许说，亚伯拉罕，我们不能说神的话不可靠，但是看看我们真是老了。神不是说从你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吗？现在我有一个建议，我们在埃及得着了使女夏甲，这必定是神的主宰。为什么你不与他同房生一个孩子呢？这样我们就有后裔来成就神的定旨。于是亚伯拉罕采纳了撒拉的劝告，就和夏甲生了以实玛利。但是在以实玛利生下来之后，有13年之久，神远离了亚伯拉罕。一面来说，亚伯拉罕在那段时间里可能很快乐，因为他有了孩子。但另外一面，他也许很受苦，因为他没有神的显现。过了13年之后，神终于来了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族的神，你要行在我面前，你要完全。在这里，神似乎是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你必须是完全的。虽然你没有做错事，但你的确不完全。然后神告诉他，他的后裔不但要从他而生，还要从他的妻子而生。神说要借撒拉给亚伯拉罕生一个儿子。以实玛利虽然是从亚伯拉罕生的，却不是从撒拉生的。亚伯拉罕非常不愿意放弃以实玛利，他对神说，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。神回答亚伯拉罕说，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。神似乎是对亚伯拉罕说，亚伯拉罕，你误会我了，这个后裔不但必须是从你出来的，也必须是从撒拉出来的，他的名字是以撒，不是以实玛利。神弃绝了以实玛利。在加拉太书里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撒拉和夏甲这两个妇人是预表，表征的是两个约。保罗看见这一点，必定是由于神的启示。如果没有保罗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不是能看见撒拉是恩典之约的象征，而夏甲是律法之约的象征呢？我们不应该仅仅知道创世纪里面的故事就满足了，我们要努力的明白创世纪里面所预表的含义。在加拉太书3:17，保罗说，而且我这样说，神预先所立定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才有的律法废掉，以致使应许失效。这430年是包括从创世纪12:1开始，一直到出埃及记20颁赐律法之间这一段时间。在颁赐律法以前就有一个预表，换句话说，在颁赐律法以前，神就将430年以后所要发生关于律法的事拍了一张照片。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个。
哎，余弟兄啊，其实我觉得撒拉就着我们人的观点来讲，还是个相当不错的妻子哦。
嗯，
你想想看，她是那么的善解人意，她啊，一知道亚伯拉罕需要有一个后嗣，自己呢又没有办法生育，就细心的帮他找了夏甲，生了以实玛利来陪伴亚伯拉罕。 你说这个是不是相当不错啊？
哎，不对不对
哦，
我们千万要小心，我们一定要持守生命树的原则，那就是在凡事上依靠神，不要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在表面上亚伯拉罕得着了以实玛利做他的后裔，但是他却失去了神最宝贝的同在。
是，
神有13年之久啊，不离亚伯拉罕。
哦，余弟兄，那显然神是生气咯。
这也不是生气的问题，乃是原则的问题。神是全足全丰全有的神，他盼望亚伯拉罕在他面前是个完全的人，是个完全依靠凭神而活的人。
嗯，同样的，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神也希望你和我是一个完全的人，这也就是说，神希望我们凭着神的应许和神的恩典来完成神的目的。
对，这就是创世纪中神最终的心意，是以恩典而不是以律法来达成神的工作。
是，
自主的妇人撒拉表征的是应许的约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应许的约就是恩典的约。在这个约里，神应许要给亚伯拉罕后裔，而神并没有一点意思要亚伯拉罕做任何的事来得到这位后裔。神要把一些东西做到亚伯拉罕里面，使他能够生出一个后裔来达成神的目的，这是神所做的，而不是亚伯拉罕所做的，这就是恩典。撒拉是自主的妇人，是亚伯拉罕正式的妻子，就是这恩典之约的象征。他生以撒不是凭人的力量，而是凭神的恩典。而使女夏甲呢，夏甲表征律法的约。当以色列人忽略了神在他们身上恩典的工作，而想要凭着自己来讨神喜悦的时候，律法就带进来了。当人忽略了神的恩典，人就想努力做点什么来讨神的喜悦，结果就带进了律法。亚伯拉罕非正式的妻子，也就是使女夏甲，乃是律法之约的象征，因为她是非正式的妻子，她不该进来，凡她所生的不能留在神的经纶里。这表征律法不应该进来，而且律法的产品在达成神目的的事上是没有地位的。夏甲生出以实玛利是靠着人的努力，而不是靠着神的恩典。以实玛利乃是神所弃绝的。按照神的经纶，一个男人只该有一个妻子，所以撒拉建议亚伯拉罕从夏甲得着后裔，绝对是违反神的经纶。夏甲不是正式的妻子，只是妾，乃是律法的象征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律法的地位乃是妾的地位，他的后代不被接纳为后嗣。恩典是正式的妻子，是正确的后嗣的母亲。按照古代的习俗，男人娶妾主要是因为妻子不能生孩子。这个很有意思，当恩典还没有工作，人们却急促，结果就会与妾联合，也就是与律法联合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在创世纪12章第2节和第7节、13章15节到17节以及15章第4和第5节，并且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是在15章从第7节一直到21节。按照神的心意，应许的约在先，神并没有意思要带进律法，要人努力遵守来达成他的目的。神原初的心意 乃是要将他自己做到人里面，然后借着人来达成神的目的。律法的约是后来在创世纪十六章因着肉体的奴隶而被带进来的，肉体的奴隶带进来夏甲，也就是律法的象征。应许的赐给是在创世纪十二章，创世纪十二章大约是在主前1921年，也就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。而律法的颁赐则是在430年以后，在出埃及记20章，大约是在主前1491年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。在这里我们看到恩典总是先来，但律法随后就来破坏。很少有人看到律法的地位是妾的地位，是违反神的经纶的，并且律法的产品总是为神所弃绝。但是人们赏识律法，尽所能的遵守律法，反而使自己成为以实玛利，成为使女的儿女。
这段信息实在是太有启示了。撒拉她是亚伯拉罕正式的妻子，她乃是站在恩典的地位上，她没有凭着她自己的努力，而是凭着神的恩典生下了以撒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看到了夏甲，她是亚伯拉罕的妾，她是站在律法的地位上，在这里凭着自己的努力生下了以实玛利。这个以实玛利就是律法的产生呢，是神所弃绝的，在达成神的目的上根本是无份无关的。
是，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，千万不要凭自己做一些急促的事情，
是，
也不要凭着自己或者自己肉体的努力做些什么事情。
对，
因为一不小心啊，就落到了律法之中了。
嗯，
人的努力啊无法讨神的喜悦，
对，
人的劳苦啊，至终也要被神弃绝。
所以啊，反过来说，我们看到以撒的出生乃是完全是神的恩典，
是，
他不是凭着人的力量生下来的。所以在这里，撒拉就是恩典之约的象征。
是的，神绝对没有意思要带进律法，
对，
并且要人来遵守律法。神的心意乃是要借着恩典，将他自己做到人的里面，
是，
并且呢，借着在人里面恩典的生命来完成他的目的。
现在我们要来看，凭着律法靠肉体所努力的产品，也就是以实玛利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和亚伯拉罕一样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。我们得救之后，就开始知道神要我们活一种像基督的生活，是属天的生活，是得胜的生活，也就是讨神喜悦并且荣耀神的生活。是的，神的确要我们活这样的生活，但是神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，替我们活这种属天的生活，来讨神的喜悦并且荣耀神。然而我们大多数都只是注意神的心愿，却忽略了神的恩典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为着神的荣耀活属天的生活，而恩典是神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，来达成他的目的。但是相反的，首先我们却是去依赖罗德，罗德就是我们从天然的背景里所带出来的，想要运用罗德来达成神的目的，为着神的荣耀活属天的生活。但是当神不允许我们依赖罗德的时候，我们就转向以利以谢，指望他能够使我们为神的荣耀过属天的生活。但是 至终神告诉我们，我不要罗德，也不要以利以谢，我不要任何客观的东西，我所要的是从你这个人里活出来主观的东西。我们一旦知道神要的是这个，我们就开始运用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运用我们天然的能力来达成神的目的。我们都有一个使女夏甲，经常愿意和我们合作。我们也许没有摩西所颁赐的律法，但是我们却有很多自己所制定的律法。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些自定律法的例子。也许我们说，我绝不再向我的配偶发脾气，或者对他态度不好。这也许是我们第一条诫命。而我们第二条诫命是，我们既然是个基督徒，基督徒就需要亲切、甘甜，并且谦卑。也许我们可以再立第三条诫命。我们第三条诫命是绝对不批评别人。第四条是常常爱人，绝不恨人。这些自己定下来的律法就是我们的下甲。我们是不是能够遵守我们的律法，在神看来都没有两样。因为在神看来，我们就是能守住也不算数。我们或许能够成功的履行我们自己所制定的律法。我们有强的个性，有强的意志和强的心愿，整天的尽力控制我们的脾气，要表现亲切，表现甘甜，并且谦卑。也许我们在这些事上很成功，但是我们所产生的只不过是以实玛利。我们很喜欢我们的以实玛利，就一面的意义来说，我们甚至以此为傲。虽然我们得了一个以实玛利，自己看起来好像不错，但是我们深处却感觉到有所缺欠，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不仅如此，这个以实玛利还经常讥诮属灵的事。一面我们不喜欢这种讥诮的元素，但是另一面我们会觉得以实玛利既然是自己产生的，总还不算太坏。但是由于失去了神的同在，我们就发现自己有了麻烦。就正像今天以实玛利的子孙是以色列人的难处一样，我们所产生的以实玛利也是我们的难处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恩典所应许的产品是以撒，以撒才是达成神目的的后裔。这个达成神目的的后裔就是基督自己，是神所做到我们里面，经过我们，又从我们出来的。他是带进那座后裔的基督，这后裔至终变成了我们的地。现在我们有这个后裔做我们的生命，又有地做我们的生活。在里面我们有基督做生命，我们凭这个生命活着。在外面我们有基督做地，我们在其中活着。这就是召会生活，连同基督做我们的生命。这就是我们达成神目的唯一的路。
余弟兄啊，照着我们失败的经历，我看呢，我们都要改名字叫做亚伯拉罕了，对不对？
是。
你看我们里面虽然愿意讨神的喜悦，也愿意过得胜的生活，但是却常常忽略了恩典的原则啊。
是。
我们是常常啊与使女夏甲合作，也就是活在律法之下。
没有错，论到我们的失败的光景啊，就是这么可怜。有时候就像我们得救以后就盼望最好有一本基督徒生活准则，
是啊，
然后呢在这个生活里面呢希望能够照着准则去行事，好达到神的标准。事实上呢这些制定的准则 就是我们的夏甲。
对，
要知道人的意志、个性、自制力又能维持多久呢？
是，
就算达到了要求啊，在神看来也不过是一丝麻利。
所以余弟兄，就这表面来说啊，我们可以完成神的要求，其实却失去了我们最大的恩典，就是神的同在，对不对？
这就是我们做人要警醒的地方哦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我们的灵中，保守我们自己啊，活在神的恩典之中，保守我们在他的应许里面，凭着里面的基督而活，同时也要活在召会生活之中，蒙他的保守，来做他荣耀的彰显。
这一篇信息实在是太宝贝了，但愿我们都有这样属天的启示和灵中的生活，好使我们达成神的目的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。
再见。
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。来信请寄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 P.O. Box 2121 Anaheim, California 92814，水流直视站，华语广播收。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-888-388-9958，888-388-9958。愿主祝福您，再会。Bye.